求得宽恕。当一个基督徒一再求神来赦免他的罪时，他似乎暗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。然而基督却清楚地说，成了。在律法之下，如果你尚不能宽恕你生命中的哪怕一个人，你自己就不能被完全的宽恕。恩典的新约是从何时开始的？许多人会说在马太福音的开篇，但事实上直到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新约才真正开始。恩典的新约是耶稣基督的遗嘱，恩典的生效始于基督的死。希伯来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写道，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，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，若留遗命的尚在，那遗命还有用处吗？圣经和常识都说明直到人死了之后他的遗嘱才能生效。基于这个事实，基督死以前哪个约定在起作用？当然是律法之约。耶稣也生活在旧的律法之下。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，基督在世的时候人们还活在律法的旧约之下，因而基督在言语上也常反映出旧约的原则。他在论及宽恕这个问题时正反映了这个特点。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，他教导门徒如何祷告，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是律法的应用。如果你希望上帝为你做什么事，首先你必须做一些事使神可以帮助你。在律法之下，如果你尚不能宽恕你生命中的哪怕一个人，你自己就不能完全的被宽恕。如果你没有被神完全的赦免，你就没有希望进天堂，因为你的不宽恕足以阻止你进入天堂。当耶稣被问及宽恕赦免的问题，他根据律法的原则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但当他亲自处理一些事件时，他总是按恩典行事。约翰福音八章记载一个淫妇的故事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事被捉的女人来到基督面前，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。耶稣没有和他们争辩律法，只是指出律法对他们同样具有约束力。他挑战众人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众人听见这话一个个都退去了，只剩下耶稣和那妇人。承认了律法的有效之后，耶稣满有恩典地赦免了他。他问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参考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。这是发生在主耶稣早期传道事工期间的一个恩典典型案例。他首先用律法让人知罪，然后再用自己的行为说明恩典的含义。在旧约的律法之下，由于人没有被完全的赦免，所以他们若想一直处在无愧于神的状态中，就必须不断地接受神的宽恕。由于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，上帝已经赦免了信他名的人一切的罪，我们不必再三地求他赦免我们的罪。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写道，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又涂抹了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当你相信基督并且接受他对你的宽恕的时候，耶稣就已宣告你一生无罪。如果你相信你在信主之后每犯一个罪就必须被赦免一次，那么有一个问题就变得棘手了。假若你在犯一个罪时突然死去了，当你再也来不及求他赦免你，那你该怎么办呢？圣经的真理是，在你出生以前，上帝已经看到了你的生活，他也知道你将犯罪，你将犯的一切的罪。基督已将你的这些罪带上了十字架，而上帝赦免了这些罪债。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样罪都得到了赦免，过去的罪、现在的罪以及将来的罪。又真又活的神是一位赦免罪的神，他永不再向他的子民发怒。 空坟墓使上帝脸上露出了微笑，这微笑也永不再离开他的面庞。当恩典掌权时，基督徒就看到一位已赦免了我们人生中每一样罪的神。你仍然需要像旧约时代那些不断求神宽恕的人那样活着吗？那个时代已经结束，为你已经被完全宽恕这个真理而欢呼吧。旧约永远的过去了。希伯来书8:8-12写道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他们就在经文中提到的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们就在经文中所提到的那些日子以后，当恩典掌权时，基督徒就看到一位已赦免了我们人生中每一个罪的神。基督的十字架是上帝对人类罪愆的最后审判和惩罚。在上帝恩典中得安息，在一个基督徒在他真正意识到他已经被完全赦免以前，他永远无法体验到侍奉神和人的自由。他对赦免的错误理解使他不断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，即细查自己的每一个意念和行动。律法主义的教导使人养成习惯性求神赦免的习惯，同时致使人一次次地将目光从神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。当律法掌权，当律法掌管一个人的生活时，他会全神贯注地注意自己的行为。而当恩典掌管一个人的生命时，他把视线集中在耶稣身上。我在信主之后的29年中，一直不断地自我检查。我常常求神赦免我做了哪些我不该做的事，也求神赦免我没做哪些我该做的事。有时我甚至求神赦免我的那些我自己尚未知道的罪。我想在我的祈求中，我应列举我所有的过犯，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我那时的生活，捆绑。当我意识到我已被完全的赦免时，我第一次看到神微笑的面庞，我得自由了。在此以前，我一直在看着自己，而在我的想象中，他一直在皱着眉头。了解神的性格，我们可以把性格分为若干种。现代科学中有大量的性格测试，可以帮助我们描述一个人的性格。你是否曾想过神有什么性格特点？你怎样描述他的性格？一些人会说，我们无法知道神的性情或性格，但这不是事实。上帝透过他的儿子基督耶稣和他的话语来显明他自己。现在暂不要继续向下阅读，用几分钟思考一下，如果上帝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吗？好，我请你立刻停止想这问题。因为当我们按照错误的想法看神的时候，我们只是在伤害我们自己。我们越快地正确认识神的真实样式，就越早地看到他和蔼的笑容。你愿意改变一下你头脑中关于神的错误的想法吗？思想下文描述的神的性格，他是一位慈爱和微笑的父神。基督徒侍奉着一位乐意与他们同在的神，主满心快乐地待属他的人。西番雅书3:17记载了我们神因我们而欢呼的场面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、欢心快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啊！ 宇宙间独一的真神因为和你在一起而欢呼，他高兴得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，以至于他见到你时因你喜乐而欢呼。你或许没有感到上帝如此的爱你，但他的确爱你。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中，你被称为神的工作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上帝把你放在基督耶稣里，然后把你造成一个美好的新生命，你深深地激发了他创造热情。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改变这个事实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你可以放松并享受他。你所能做的事都不会改变他对你的爱，你不能使他的爱再多一点或者是再少一点，他永远像西番雅书所记载的样式那样爱你。你是在他永恒里的新娘，他能从你身上发现极大的快乐。你知道你不必努力做任何事就可以享受到上帝的爱吗？我16岁那年遇到我现在的妻子，我在本书中前几章已经描述了我与她第一次约会时高兴的心情。我与她第一次约会的那天，我尽全力使她喜欢我。那个周五，我刚从学校回到家，把父亲的车开到后院，我把一桶洗洁剂拎到后院开始洗车。我把车从上到下用力擦了一遍，我又用黑色的轮胎保护剂擦了轮胎，以使车胎更亮一些。我往车内喷了一种特制的空气清新剂，我用吸尘器吸过了车内地毯，然后一部明亮干净的轿车展现在我眼前了。由于距接它还有大约2小时，我有足够的时间修饰我自己的头发和胡须，并仔细着装。冲了一个澡后，我穿上了一条蓝色的海军裤，一件浅蓝衬衫，甚至还系了一条领带。我希望他能喜欢我。我提前到了他的住处，于是我绕着街区走了很多圈，最后终于到了接他的时间。我再次检查了一下我的头发，往嘴里喷了一些口洁剂，往我和他将坐的座位上喷了一些香水。我向他家的大门走去，按响门铃，他的妈妈开门请我进去。他告诉我马拉尼还没完全准备好。我连忙说，哦，没关系，我一点也不介意。过了一会儿，马拉尼从另一个房间走进来，我起身告诉他，他看起来很动人。当我们一同走向我的轿车时，我冲上前为他把车门打开，我希望他喜欢我。看完电影之后，我们一同去吃夜宵，他可随意点菜单上的任何菜。我说，我的确想讨他欢心。3年后我们结婚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的言语和行动改变了。我会说，你最好快点上车，我可再也不想上教堂迟到了，再不走我真把你留在这儿。在饭馆我会说，我们可以到我们开车路过的那家麦当劳吃饭，他们会向成年人出售名叫幸福快餐的食品。我甚至让他自己开车门，我认为我已经得到了他的爱。那些约会时期立下的繁文缛节应当被废除了。不言而喻，我们婚后第一年快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争执。我为我们的关系祷告了几个月，在那段日子里，上帝给了我许多启示。我开始明白我对我妻子不好。我开始明白我对我妻子好，不是为了让她爱我、依恋我，而是我向她表达我的爱的一种方式。从那以后，我对她的态度改变了，我们的危机也取消了。许多年来，我一直为她开车门，我不是为使她因此更爱我，而是由于我爱她。现在，我再也不处心积虑地想出种种方法来服侍她，由于我已经确信我爱她，所以我可以自由地做那些侍奉他的事。你是否知道你不需要惶惶不安，处心积虑地为神做一些事，以便得到他的爱？你可以放松地享受神的爱。如果你真知道上帝有多么爱你，你就会以感恩的心来侍奉他， 回应他的爱。无论你开不开车门，上帝都爱你。如果你赢得神的祝福为目的来侍奉神，你的侍奉工作就变得很困难。如果侍奉神只是你与他之间亲密团契和联合的自然流露，你会从侍奉中得到无限的快乐。他是一位不改变主意的神。上帝不仅爱你，而且他也喜欢你。你不必为了让他接纳你而设计如何自我完善。当你还在最终的时候，他就拯救了你。那么现在上帝会由于你尚不完美就不喜欢你吗？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。参考诗篇103篇11节。人总是以自己的喜好为评判标准来决定他是否接纳其他人。有时我们会以为上帝用人的那种接纳人的标准来对待我们，正像诗篇50篇21节所记录的神的话，你想我恰和你一样。其实事实上神不像人那样狭隘。从前有一个男士去听歌剧，他一进剧场就听到女高音歌唱家优美的声音，他是如此沉醉在他的歌声中，以至于那天晚上他就确信他已经爱上了她。第二天晚上他又来到歌剧院听她唱歌，他的热情又被激起。他在这以后一周中的每一个夜晚都来听她唱歌剧。最后他问引座员，在歌剧结束之后他是否可以在更衣室见一见这位歌唱家。女歌唱家同意了，于是他如愿以偿。这位男士告诉他，他是如何每夜都来听他唱歌剧的。他问他是否可以约他出去，令他高兴的是他同意了。他们连续6周在歌剧结束之后一同出去散步。他并不真正的了解他，但他却成为他声音的俘虏，因而他也确信他爱上他了。第6周后的最后一天，他向他求婚，他接受了。几天后他结婚了，接着他们共同去度蜜月。他们来到一个饭店，决定在那里度过他们的初夜。他们进入饭店的包间，女歌唱家准备卸妆，她摘下假发套露出了她的秃顶，她取下假睫毛露出了松懈的眼皮，她卸下假指甲，摘了有色隐形眼镜，最后他甚至摘下了假牙。这位男士看着他几乎被吓晕了，他声嘶力竭地喊道，唱歌，女人，快唱歌。人就是这样，但上帝却不像人。当他看到你头发脱落，牙齿也掉光了的时候，他仍然爱你。他因着爱你而接纳你，并且恒久不变。上帝知道你的不足，他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缺点，但他愿意接纳你，并且他永不改变他的决定。雅各·道伯逊讲述了一个他父亲晚年的故事。他的父亲在临死前不久做了一个梦，在梦中他看到基督坐在桌边记分类账。道伯逊先生说，基督边写边微笑地看着他的父亲，基督一直在重复写着一句话。于是他的父亲变得十分好奇，他想知道基督在写什么。他靠近基督以便看到基督所写的那句话，最后他看到基督在分类账上所写的话是，你已经永远地被我接纳了。请想象一下，上帝微笑地看着你，他还不时地因喜悦你而欢呼。你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爱你。在你的头脑，上帝以怎样的目光看你呢？许多基督徒需要改变观念，了解上帝真实的性情。上帝的愤怒不临到在基督里属基督的人身上，他不会审判你，也不会惩罚你。所有的愤怒、审判、惩罚都已经在十字架上完结了。当你读完这一章时，一合书，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，上帝在微笑地看着你，他还不时地因喜乐而欢呼。很明显，他是由于你才这么高兴。从他的眼神中， 你知道他为你而骄傲而满足，他爱你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只要你看一看他微笑的面庞，你就知道你现在并且永远被他接纳。亲爱的天父，开启我们的双眼，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你，求除去我们曾对你的错误想法，让我们知道你其实是多么的喜欢我们。我向你认罪，我们向你认罪，我们曾因没能承认和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，如此的完全接纳我们，而错误地论断了你。感谢你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，赐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自信和勇敢地活着，让我们能明白，在我们人生的每一方面，你都在雕琢我们，使用我们。